借着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最大的一个奥秘，就是我们如果想得你的福气的时候，我们要先学会舍弃自己，把自己完全交在你的手里，好让你来动那美妙的善功，然后再把这一切的美妙再赐还给我们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爱我们，谢谢你召聚我们，呼唤我们，而且要得着我们。主，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下面我们讲赐力的耶稣，赐力量。刚才我们讲的是赐福，赐福，这次讲赐力。赐力的耶稣的副标题是信的奥秘。因为我们得福的时候呢是靠舍，我们得力的时候呢是靠信心啊。这个我们在打开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圣经里边讲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信，信信信都是信啊。这个我把它概括成了六个方面啊。你如果信的话有六个得着啊。第一，信而得救啊，信而得救。我们都知道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最有名的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。这个得救是指什么呢？是指救我们脱离死亡，脱离死亡啊。耶稣在他的门徒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啊，但要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所以信他的时候得的是生命，得的是永远的生命啊。耶稣又说，你们若不信我是，必要死在罪中。反过来讲，你只要信他是，就不会死在罪中。所以信的第一个啊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，是得生命，得生命啊。当然这里边刚才有的同学我们讨论身体得医治啊，重要不重要？当然很重要，但是跟得生命相比就显得不那么重要。因为你的身体得了医治之后，将来不也得死吗？瞎子看见了又怎么样？将来还是看不见。瘸子站起来又怎么样？将来还得瘫下去。大麻风的得了洁净又怎么样？将来还得变成泥土。我们的肉身总是要腐烂的，所以如果耶稣来到世上只是为了救我们的肉身，那么他太渺小了，太愚笨了。耶稣是来救我们的，给我们永远的生命。所以约翰福音讲的真好，记这些神迹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信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信了之后干什么呢？得永生，得永远的生命，丰盛的生命啊。所以说这第一个得啊，信的第一个得是得救，从死亡中把我们救出来，给我们永远的生命。第二个是得赦，是我们的罪得赦免啊。我们知道耶稣讲了很多这样的话啊，信他的不被定罪，不信的罪已经定了。所以信耶稣罪得赦免。我们看到犯罪的女人啊，这个来到耶稣的脚前亲他的脚，用香膏膏他的脚，用眼泪洗他的脚，用头发擦干他的脚的时候，耶稣怎么说？他说，我告诉你，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他的爱多，但他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。于是对那女人说，你的罪赦免了。同席的人心里说，这是什么人，竟赦免人的罪呢？耶稣对那女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我们知道耶稣可以赦我们的罪，但是有一个前提，你要信。信就是我们的罪得赦免，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到人生的道路上。这是信的第二个啊功能，就是得赦。第三个是得医，身体得医治。我把这个身体得医治放到第三位啊，第三位 因为他跟那个得生命相比肯定不如得生命重要，是吧？跟得赦免相比他也不如得赦免重要，但是他也很重要，所以把它作为第三个，身体得医治，这个我们的见证就很多很多了。耶稣摸他们的眼睛说，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，他们的眼睛就开了，是信。耶稣每次治病之前都要问你信吗，然后你和他说主啊我信，他说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非常奇妙，不用再治了，马上就得医治了。啊，如果是医生治病他不这样的呀，医生治病怎么治啊？说你相信我能治好你吗，说医生啊我相信，不然就不请你来了，然后他就开始治你啊，啊，刀子叉子剪子是不是就开始治你，治了半天也不一定治得好啊。可是耶稣不是，耶稣问你信吗，你只要一回答说我信，他说你的病好了，仿佛是你自己的信把你自己的病治好的，仿佛如此，实际上不是。下面我会讲这个奥秘，为什么你一信病马上就好，不用他再去治，或者是如果他要治的话必须以你的信为前提，你如果不信他就在那里没有办法医治你，这是什么奥秘？下面我再讲。我们现在先讲这个结果啊，就是得医治。我们知道那个得血漏的女人也是这样啊，得血漏的女人啊，摸耶稣的衣裳，她的病立刻就好了。那么那女人呢，最后战战兢兢的匍匐在耶稣的跟前，将实情告诉他。耶稣对他说：“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”你的灾病痊愈了，你注意我们的主耶稣说的这句话，你的信救了你，你的信救了你，这好像让有些神学家可能就不理解，说这不是把神的主权给剥夺了吗，啊，我信你你就必须治好我，我信你你就一定治好我，那耶稣就这样讲的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下面我们会讲这个道理啊，为什么这样，是不是剥夺了神的主权？ No 啊，这是讲的第三点，身体得医治。信的第四点是什么呢？得见。得见什么呢？得见神迹啊，你不信你就见不到神迹。我们知道啊，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，你看你不信连神都行不出神迹来，这是何等的信呢，啊，我们有时候怪神，神啊在这个时代你为什么不向我们显神迹了，神怎么回答，这不信有悖谬的时代啊，想看神迹吗，只有约纳的神迹。什么叫约纳的神迹？让你悔改，你如果不悔改全城灭亡，尼尼微城。所以要信，不信连神迹就看不见。还有耶稣说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这是马可福音结尾讲的啊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。好，哦，现在我们很多传道人说怎么就没神迹呢，那耶稣的话已经回答了问题了，你不信，他说我信呢，啊，我不难信我还传呢，啊，那耶稣说的这个信是什么呢，是大信，不是小信。耶稣老责备他的门徒小信，你不相信有神迹就没神迹，相信有神迹才有神迹。在神学院里上课的时候，有的老师就说没神迹了，神迹时代已经过去了。但是另外的老师就说有神迹，我去南非宣教的时候看见了神迹，我去南美宣教的时候看见了神迹。我说怎么老师讲的不一样啊？因为那个说没神迹的老师呢是教系统神学的，那个讲有神迹的老师呢是教那个传道的，因为他到处到第三世界去传道，他亲眼看见了神迹。一个是讲理论的，一个是讲实践的，就是不一样。不是没神迹，在全世界很多的地方都在发生神迹啊，不是没有，只是我们很多人看不见。 没有得见神迹，并不等于没有神迹，神迹天天在发生，其实你看不见。地球围着太阳转就是神迹，怎么不是神迹啊？天天太阳出来不是神迹吗？所以我们看不见，信的人就看见了，不信的人就看不见。我信了耶稣，我就看见天地万物都是伟大的神迹啊！就是什么叫神迹啊？就是神的足迹啊，啊，神做的事啊！我睁开眼睛看见了，但是我没信神的时候，因为我不信，所以我什么也看不见。我以为这是大自然，这是瞎碰碰出来的。所以，从整个来说是如此，从耶稣身上也是如此。耶稣在家乡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多行神迹呢？就是因为家乡的人不信他啊。耶稣对百夫长说，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，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。你看说的这话，你回去吧，就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啊。结果他的仆人就在他说那句话的时候，他的仆人就好了，这是信。所以这是信的第四个果效，就是得见神迹。信的第五个果效是生活得力，让我们的生活呀有力量。耶稣啊曾经说这样的话，他说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就是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啊，我们凭着信心，没有一样难成的事，在人有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啊。那么我们呢，靠着这位神，我们也凡事都能啊。耶稣说，你们离了我就什么都不能做，那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们不离开我就什么都能做。这就是靠信啊，生活得力啊。我们知道耶稣还说过这样的话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边移到那边，它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哦，难道耶稣说的话是空话吗？是只是鼓励我们的话吗？只是激励我们的话，难道不是真话吗？是真话。可是我们常常没有这样去信，我们常常觉得这是耶稣鼓励我们的话，难道我们真的信心像芥菜种，真的移山填海吗？我们很多人不信，不信，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形容，这是一个比喻。但是我看到一个韩国牧师在洛杉矶那个祷告山，他就讲到移山填海的事情，他就有信心啊。那个祷告山啊，他那个祷告山，他想买这个山，他买不下来，他就跟神说啊。他说啊，这个我要买这个山，因为这个山可以做祷告的山用，但他没钱，但他原来有一个山头，很小的山头是属于他的，属于他们机构的。结果他跟神祷告，钱哪来？结果他没过多少天，他就发现有人上山，是然后把那个他们自己这个小山头看来看去，最后告诉他说，他们要买下这个小山头，出很高的价钱啊。他们干嘛呢？因为发现了那个山头有一种土，那土里边是有什么矿产，大概是什么东西啊，然后整个把那个山头全给买了，不仅买了，而且把它推平了，不仅推平了，把那个土全运走了。哎呦，他发大财了，他亲眼看见移山把这个山给弄没了，然后呢他就买了另外一个大山啊。我们去到山上，他给我们讲这个见证，他就跟神祷告，哦，那个力量之大。我们的信心小，所以呢我们没有看见太大的神迹，这并不是神不能行神迹啊，神因着我们的信才成为我们的神，神因着我们的信才让我们看见他的神迹啊。这个信特别重要，这讲的第四点啊。有了信，人生才能得力。最后一点，第六点，有了信，人生得光。我都是根据圣经上的话，根据耶稣四福音中的话来概括的，概括了这六点。人生得光，耶稣说，我到世上来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人 不住在黑暗里。你看，信他的人就能得到人生道路上的光明啊。然后他又说，你们应当趁着有光，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信从这光，成为光明之子。所以信他的人眼前就有光明，道路就有明灯照耀啊，我们不会迷路，我不会走偏啊，因为他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所以信他的人有六德啊，得救是生命得救，得赦是我们的罪犯得赦，得医是我们的身体得医啊，得见我们得见神迹，得力使我们的人生生活得力，得光使我们人生道路上有光。这是耶稣所讲的，凡信他的人就有这六德呀，六德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个问题啊，为什么信就必得？为什么信就必得啊？我告诉大家，信必得的依据是什么呢？是神的大爱与大能，是神的大爱有大能。只有大爱不行，只有大能也不行，必须大爱和大能都有，才会产生这样一种奇特的效果，就是你信就必得。哎，我们父母对孩子有大爱，可是他没有大能。我们爱孩子啊，爱莫能助。你们孩子，哎，管教我们没有管教的能力，不听我们的。孩子想买辆好汽车，他没钱。啊，这个我们做父母的很多的有限性，我们不能随心所欲的去爱孩子，啊，也不能按照规矩去爱孩子，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，没有能力，啊，所以有爱还必须有能。可神就是如此。我们看一段耶稣的话，耶稣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我们知道这里边就讲到了，神比我们做父母的更爱我们，真的。耶稣这个话就讲，我们做父母的不好，我们尚且知道爱自己的儿女，那天上的父比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要好一百倍一万倍，他岂不爱我们这些儿女吗？啊，而且他有能力把更好的东西给我们，甚至把圣灵给我们，有能力。接下来耶稣又说，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呐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嗨，你看这话说的，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又有爱又有能。爱是什么呢？野地的花，野地的草啊，给他美好的装饰，这是爱呀。连个小草神都这么爱他，这是爱呀。能是什么呢？能就是说，它虽然那么美，但是我可以把它放在炉子里烧了，然后再长出新的来。它可以让石头里边生出亚伯拉罕的子孙来，这是它的能力。我们还知道那个麻雀的那个教导，耶稣说，两个麻雀不是值一文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允许，一个也不掉下来。这是讲神的大爱和大能，他用他的大爱和大能托住万有。宇宙中的一只鸟，一朵花，都体现神的大爱和大能，何况我们人呢？所以这个耶稣讲啊，这个神的爱和能讲得非常的绝妙，他指着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告诉我们，那这就是我们的根据。根据这个，我们知道我们只要信他就必得着，因为他爱我们，而且他有能力爱我们啊，他有大能，但是他的能力从来不伤害我们，他是只用在爱这件事情上，只为了爱的目的使用他的能力。耶稣从来没用他的能力伤害过一个人，耶稣从来没用他的能力啊保护他自己， 他的能力都是用来帮助穷人，帮助那些残疾人啊，需要帮助的人，都是出于爱的目的。这是我们为什么信必得的一个根据啊，就是神的大爱和大能。第二，信必得的原理，信必得的原理是什么呢？就是枝子接到葡萄树上，就是这么简单啊。为什么一信就能得着？为什么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？为什么耶稣说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？哎呀，很多人就觉得这不是把主权交给了人吗？不是交给神了，是交给人，我的信成了决定一切的。其实呢，这不是剥夺了神的主权，乃是尊重神的主权，乃是顺服神的主权。什么叫信？信就是我这个枝子靠在你葡萄树上，对不对？心灵的枝子，我接到葡萄树上，我这么一靠，那个整个葡萄树的营养刷刷刷的就留给我了。就好像电插头插到那个电插座上，对不对？我这一插进去，你的能力刷就给我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那个神就会说，你的这一插就把你给救了，你的这一插就给了你能力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插有多重要，乃是说我们靠着它，靠着那个电源，我们得了能力。所以信就是这样。这个我们常常在讲道的时候，在传福音的时候啊，遇到这样的问题，慕道友会问我们，什么叫信？你老说让我信呢、啊，让我信呢、啊，什么叫信？甚至有的牧道友说，我就是信不了，我想信就信不了。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他们，我说你不是信不了，你也不是还没信，你只是还没明白，你还明白不了，不是信不了，没有人信不了的，只有人明白不了。那信跟明白有什么不同啊？明白是用脑子想明白，对吧？信是什么？用心灵，用心灵根本不用想的。所以很多朋友说我还没信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不是还没信，你是还没明白。有人说我信不了，我就说你不是信不了，是你明白不了。后来我就跟他们解释什么叫信，什么叫明白。因为我们对神的事永远明白不了。信是什么呢？信就是把电插头插到插座里，就这么一个动作，心灵的动作，把我的心跟神的爱连到一起，我相信他爱我，阳光、空气、雨水、大地、万物都是神的爱，我就相信这是神的爱，我相信耶稣爱我，啊，你知道，这叫信。明白是什么意思呢？明白是研究，研究来研究去，哎，我这个插头这么两根铁的棍儿就插在那个眼儿里，哎，电扇就会转，电灯就会亮。这研究来研究去，这没完没了，研究半天它没插，还是灯不亮。甚至有人说，你必须先让灯给我亮了，我才插。你不亮了，我就乱插，插进去万一有毒怎么办？上当怎么办？这叫研究，你这研究永远研究不透。什么叫相信？相信就是不研究，就凭着他我就信他。凭着耶稣这么爱我，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啊，我们杀了他，他还爱我们，为我们祝福，就这么好一个人，他绝不会骗我们，信他，这叫信啊。小孩吃奶也是一样，小孩在母亲的怀里吃母亲的奶，他就是凭着什么，让他吃他就吃，一塞就吃，他饿了就吃，这叫信，这叫信心。如果他研究的话，这什么玩意儿，这什么东西，他为什么让我吃这个东西？他研究半，他永远研究不透的。他的智力，小孩的智力那么低，他怎么能研究？他可是小孩子，好就好在他根本不研究，饿了就吃。啊，不仅是母亲的奶，别人的奶他也吃，甚至没奶是个空的，他也嘬不出来就算了。他是，这凭着信心。啊，你知道这个，我们很多人不懂什么叫信，啊，信。就是用我们自己的心灵和诚实吸取上帝的大爱和大能啊，就这么简单。他信不是一种道理，不是一种明白，不 不是一种理解，信是一个动作，是一个小孩吸奶的动作，是一个电插头插到插销里的动作，是一个枝子啊跟葡萄树相连的动作，是一个动作啊。信不是一个道理，心灵与圣灵的相通啊，就把圣灵的能力源源不断的吸引到我们身上来。所以当那个得血漏的女人啊，她挤过人群，她心里边存着一个渴望，而且一个确据，我只要摸她的衣裳，我的病就必痊愈。她就凭着这样的信，一摸是耶稣的能力唰到她身上，然后耶稣回头就问，刚才谁摸我的衣裳？他的门徒说，主啊，大家都拥挤你呀，你想想人很多呀啊，甚至有人踩他的脚蹭他的肉都有可能的。可是耶稣不问，耶稣只问谁摸了我的衣裳，因为我有能力流出去。你看那么多人挤他拥他踩他，没有能力流出去，只有那个得血漏的女人轻轻地摸了一下衣裳就有能力流出去。差别在哪儿？信呢、啊？那些拥挤耶稣的人呐、啊，都是没有信心的人，都是看热闹的啊，都是看热闹的。唯有那个得血漏的女人，带着自己的痛苦，带着自己的绝望，带着自己的需要，更重要的，带着自己的信心。她心里想，她是神，我只要一摸就会得医治。她带着这样的信心，得着了神的能力。这是这个比喻告诉我们非常深刻的一个道理。信是什么？信是就是得着能力，信就是得着爱啊，信是得，信是啊一个完全的动作。所以感谢神啊，他告诉我们啊，必须有信，否则什么也得不着啊。而我们信就必得着，根据就是神的爱和神的能，神的大能大爱啊。我们的原理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能力，我们的微不足道的能力去连上他那个伟大的能力，伟大的源头，信就是信。所以圣经还有一句话叫做，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这也是对信的一个解释啊，凡接待他就是信他，就是信他名。你可以反过来讲，信他的名就是接待他。什么叫接待？让耶稣进到我的心里啊，用心来接待他。生在马槽里，因为人住的房子都满了，他只能生在牲口的地方。可是我们的心有没有地方接待他？要不要接待他？要，那就是信他。这一接待不得了，因为他就是能力，他就是恩典，他就是荣光，他就是真理，他就是生命。你这一接待他不得了，这些东西歘就进到你的里面来了。感谢神，信是一个动作啊。好，我们下面第三点，什么叫信？什么叫信？信是基于人与神的关系的一个正确的认识，信是人对神的完全的信赖、依靠和信心啊。我们知道啊，有不信的人，有小信的人，也有大信的人啊。这个不信的人我们都很清楚了，但是这个小信的人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他信不信呢？他信，可是他的信心不够大。比方说耶稣经常责备他的门徒，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呐！啊，当然他有时候还责备犹太人，你们为什么还不信呢？那就是不信的人。但是信了他的人，门徒叫小信的人。什么叫大信的人？大信的人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得血漏的女人，虽然她是个外邦人，我相信她也当时她也没受洗，对不对 啊也没有成为基督徒，她就凭着信心就得了神的能力，得了神的能力。因为神就看我们的心灵和诚实，因为神是灵，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的时候，他的能力就源源不断的供给我们啊。这是人跟神的一个正确的关系啊。从不信到小信到大信， 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啊，是一个操练。我们读到保罗的话，保罗这样说的啊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希利人就是外邦人，就是不信的人哈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注意这句话啊，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，前后有两个信啊，就是从信出发，然后到达那个最后完全的信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有这么一个过程。我们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来特别强调一句话，叫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啊。后来有人就提出一些争议，说是因行称义啊，说你光信了没有行为啊，羞辱神的名啊。但是后来又说因信称义是对的，因行行义是错的。后来有人搞了个折中的说法，叫做因信称义，不是那个称啊，神称我们为义那个称，不是那个称，是成为变成，哎，因着信我们慢慢的变成为义啊，成为义。因为称义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免了我们的罪，不再看我们为有罪的，这是神称单方面的啊，他单方面的称我们为义了。可是我们自己是不是称这个配得这个义呢？不见得。你知道这个道理啊在哪啊？神看着我们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说，这孩子这儿女的罪我都赦免了，我看他们为义了，因为因着耶稣的缘故。可是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是不是真的是个义人了？是不是真的配称为义了？不见得，不见得。所以有些基督徒啊，受了洗了，信了主了，也侍奉主，最后绊倒人，跌倒，犯罪，因为只是被神称了义，但是他自己还没有成为义。所以有人就把这个字改成叫因信成义，就从我们人这个角度来说，你因着信心，你要自己变成真的成为义，你别老是名义上被神称义了。当然这些不同的说法都有不同的道理。我今天要跟你讲的不是，我就跟大家讲的是说，本于信以至于信，这是圣经上的话，就是信是有一个过程的，是从小不信到小信到大信啊，是有这么一个发展过程。其实我们基督徒的成长的经历也是这样。你说这两天我在标杆教会啊，跟王李平牧师也谈到这件事，我们一些大陆来的一些人啊，你呼召他信主并不难，很多人信了主受了洗，可是你要让他长进可难了啊。这个好像有人说嘛，信了主就没路可走了，信了没信呢？信了，信了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这什么道理？就是因着信，本于信，却没有到达以至于信，就对神的信心还不够大。这里边我就想区分两种信啊，一种信叫做信主的信，就是你信主了没有这个信，还有一种信叫做信心之信啊。信主之信与信心之信是有区别的，是有很大区别的啊。信主了没有？信了，说这是信。信心有没有？没信心，遇到事儿还是不知道祷告，遇到难处还是抱怨神啊，遇到挫折，遇到失败啊，甚至动摇信心。这就是那个信心之信不行，信主之信是有的啊。比方说我们信主的这个信啊，信主以后我们可以得救，我们生命得救，罪恶得了赦免。好，这是信主之信的果子啊。我刚才不是讲了六个德吗？前两个德是信主之信给你的，你已经称义了，你已经得救了，对不对？你的罪也得赦了，这个都没问题了。但是 后四个德，你们记得哪个啊？得医治，得见神机，生活得力，人生得光。这后边的这四个德呀，只靠信主之信还不够，还必须有信心，那个之信才能得着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基督徒，特别是我们大陆来的基督徒啊，信主了没有？信了。你也不能说他信了就不得救，他也得救了，他的罪也得赦了，可他就是生活无力，面前无光啊，这个神机也看不见，还是用人的办法处理事情啊，这就是信心的问题。信心不是那个信仰的信，乃是信心的信，出了问题啊，出了问题。所以我想我们大陆的在海外的这些知识分子或者是家人信主以后，之所以在信心上会有一些障碍，这跟亲近主有关系啊，这个亲近主的这个亲近程度有关系。大陆来的背景啊，大概有两点。第一，原来是共产主义的教育。第二，贫穷。啊，这两个有什么影响呢？共产主义教育我们知道，共产主义这个环境下，这个人呐、啊，这个无神论呐、啊，非常的根深蒂固。不仅无神论根深蒂固，整个人生价值观就建立在双重性上，就是有两面性啊。一面是真实的自私的有罪，另一面又表现出来大公无私，活雷锋，好为了入党提干。这种两面性是其他台湾呢、啊，什么香港没有的。台湾、香港赤裸裸自私就是自私，赚钱就是赚钱。大陆的人不行，我自私赚钱，我表面上还得光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，啊，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，表现着这虚伪，说的一套，做的一套，心里想的，嘴上说的不一样。到今天也是这样，今天还好一点了，因为赤裸裸的赚钱的这个声浪已经出来了，啊，大陆的人这是第一个，就是他有两面性，所以他信主的时候，他做见证可以做得很好，但是他里面那个自私还是很自私。这是第二的贫穷，原来贫穷，现在富有，现在到了海外以后呢，赚钱就比较贪心，因为以前太穷了嘛。那你就像人一直挨饿，他见了好吃的，当然就想多吃点，就贪了。你像香港、台湾这个东南亚的这些华人，他们不一样，他们过去没那么穷，所以现在看见财富啊，也不那么贪心。像大陆这些年轻人出来以后，就拼命先赚钱，那上班呢，夫妻两个人都要上班呢，孩子都不想要啊，好多家庭我特别伤心这一点，基督徒都是基督徒了，就是不想要孩子。你为什么不想要孩子呢？没空要孩子，这话听起来上帝气死了。你没空要孩子，有空挣钱。我说你的钱是干嘛用的？在所有的财富当中，只有儿女是上帝的产业。为了自私，为了享乐，为了发财，连命都不要了，啊，生命都不珍惜了。大陆人太穷了，原来太穷，现在真的想富，想攒钱，买房子，买车子，啊，这叫花子啊，叫花子得势，啊，就不知道怎么着好，啊，所以我们有一些毛病，因为我是大陆出来的。我可以说这个话，你们不是大陆出来的，千万别这么说哈。啊，我们说自己可以啊啊，我们可不让别人说我们。这两点，一个是共产主义的这种双重人格啊，第二，贫穷到了富足的地区的这种贪婪，这种争强好胜啊，导致了我们。这个灵命一些障碍，特殊的障碍，就是奔世界呀、啊。本来这个耶稣就跟世界作对的，啊，你在世界多一分心，离耶稣就少一分心嘛。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啊，啊，又是服侍妈们，又服侍主，那是不行的，啊。所以这个大陆的很多人就问题，这里边就涉及到啊这个对神的信心的问题。我并不是说你过去穷，现在挣钱不对，这是对的。 我也并不是说你原来有两面人格啊，其实我们罪人嘛，我们都是罪人，都有两面人格，只是程度不同啊，这个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对神有信心。对神的信心就在于什么呢？我今天我跟那个大陆来的只为了赚钱不要孩子的，我就跟他们讲，我说就是你缺少信心，你以为你要了孩子神就不养活你们了啊，你以为只能靠你们夫妻两个拼命上班加班才能买房子，才能买车子 ？No， 你们对神的信心太小，你们已经是神的儿女，你们已经蒙了他的悦纳，你们生了孩子，神要大大的加给你们。没信心，还是凭自己的能力，不是凭神的恩典。不相信神啊，我真的一祷告，神就会给我，又给我孩子，又给我车子，又给我房子。在他们眼里啊，孩子跟房子是对立的，要想买房子不能生孩子，要想生孩子就没房子。我说就是不相信神。我们那儿有一个姐妹啊，因为她那个也是可怜，刚买了房子，刚买了车子，丈夫被 lay off 了啊，这个时候又怀孕了，已经有俩孩子了，她又怀孕了。他只能靠他打夜班上上班挣钱了，结果他一怀孕，他也挣不了钱，怎么办呢？房子要配，要每个月配，车子每个月要配，丈夫没工作了，还有俩孩子，他怀着一个，如果他再不能上班了怎么办呢？结果把孩子打了，气得我哭啊，气得我听到的消息我都哭，一边哭我一边跟神祷告，我说神啊，赦免他的罪。什么罪啊？信心小。我就后来讲，我不说神不生别的气，就生你这个孩子，你不相信你老爸，你以为你怀了孕，你天上的爸就不养你，父亲就不养活你了，就养不起你了。上帝最恨的是这一点，倒不是别的。你知道我们对神的信心小，神很伤心，就好像我的女儿不信任我一样，这羞辱我，侮辱我的当爸爸的。所以我们这个信心太小，所以我们就常常还是靠自己的能力啊，非常可怜的样子。神的能力非常大，完全的信心有一种句法，有一种句型，叫什么句型呢？我念给大家听啊。主啊，你到我的舍下，我不敢当。你们知道这是百夫长啊，他的那个仆人瘫痪在家，他来求耶稣医治，耶稣说我去医治他，百夫长就回答说，主啊，你要去我家啊，我不敢当。他怎么说呢？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然后我们注意那个摸耶稣衣上的那个得血漏的女人，她那一句话，她说从后头来挤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，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你注意这里边有个什么句型啊？这个句型就是只要就必。你们注意这个句型，圣经里还出现过好多次，四福音书里，只要就怎么着，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。在中文里边这个就是完成，就是已经做了，就做了，只要就必，这是一个完全的信心的一个句法。我们每一个人，一个基督徒，一个完全信心的基督徒，就应该有这样一个句法，老在我们心里藏着。我只要怎么着，就必怎么着。啊，这不是我刚才讲了，这不是我们人剥夺了神的主权，不是我们人顺服了神的主权，是我们人使用了神赐给我们的恩典。用他的主权赐给我们，就像耶稣说的，你的信救了你，你只要信就必得着。这就是神赐给我们的特权，赐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却不用，我们却不用，我们不信任我们的父亲，这是对他的羞辱，要大大的开口，他要大大的给你充满。如果你的开口不合时宜，不是你最好的，你放心，他不会给你，他不会给你， 所以我们不要在祷告之前先想来想去，主啊，我这个祷告对不对呀？啊，你看着办啊，这个你大胆的要，你不对他自然不给你，你放心好了。当然圣灵会感动你，你一要就脸红了，那就别要啊。你要的平安啊，他给不给你照样平安，永远是平安。一个对神的信心就在于什么呢？祷告之前是平安的，祷告过程中是平安的，祷告之后是平安的，永远是平安的，平安的。临到我们身上的一切都出自神的美意，你就相信这个好了。所以完全的信心有完全的一个语法，就是只要我就如何如何啊。好，最后我要讲一点，怎么样增强信心，怎么样增强信心啊？这个非常简单，增强信心非常简单，简单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求和要，非常简单。瞎子对耶稣说，拉婆尼，我要能看见，就这么简单，我要，我要。耶稣说，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，我就必起来啊，照他所需用的给他。这都是求和要啊。我们知道那个妇人，他跟耶稣说，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。我们都知道这个经文，这个故事。哎呀，这个外邦女人啊，主耶稣说那句话，我们常常有人说啊，怎么这么不通情理啊，要给孩子们吃，不是给狗吃的啊，这不是羞辱这个外邦人吗？这不是羞辱这个妇人吗？ No， 主耶稣是在这里看他的信心。没有想到这个女人回答的真好，主啊，就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掉下来的碎渣啊。这句话连上帝都受了感动，连上帝都受了感动。他说这样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人中我也没见过，照他所求的给他成全了。什么时候当我们的信心大到一个地步，连上帝都为之动容，连上帝都受了我们的信心的感动，那就好了。什么样的信心？小孩子的信心。那个小孩子对母亲的信心，你知道到什么地步？他死死抓住你不放，你母亲扔了他，他得抓住你啊。你母亲打他，怎么他不离开你母亲呢？他不离开你，你把他交给外人，外人给他再好他不去，他就跟着你。母亲会舍不得卖他，会舍不得打他，舍不得扔他，因为他依恋母亲，让母亲动容动心动情啊。所以我们对上帝就要死死抓住不放，上帝啊，我就这样，你怎么办？你不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对上帝失去信心，失了业了，或者是身体有病，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危难，遇到了别人什么的误解伤害，你不管遇到情况下，你就说，主啊，我交给你，你帮我处理。你一定，你如果看着让我这么失业好，我就永远失业下去。你如果让看着我的身体这么糟糕的样子，你不顾惜，我也不顾惜，反正我的身体是你的，就这样，我是你的。你看着我受穷好，丢你的脸，你就让我受穷吧。你们看旧约上好多这样的话，旧约那些义人们跟上帝说话，从来都是这样讲的。你看着让我死好，我就死给你看，你让我死的。你不搭救我，让我在外邦人面前丢脸吗？你知道跟神求，我们的信心太小，我们的父亲就喜欢孩子信赖他，谁信赖他谁是好孩子，不是靠这个孩子的好行为，长得好不好，学习好不好，他最看这个孩子是不是信赖父母，因为信赖就抓住了他的心呐、啊，你的信抓住了他的心，他就把心完全给你，你把心给他的时候，他就把心完全就交给了你。所以我们要情辞迫切的直求，他就必起来照你所需用的给你，而且更丰富的给你啊。耶稣对他说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，我信， 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我们很多人是这种光景啊，信不信？信，但是主啊，我的信不足，求你帮助。这个人呐、啊，太实在了啊，这个人说话太实在了。我们很多人不承认我们信不足啊，我们表现我们很有信心，其实骨子里没信心啊。既然没信心呢，我们就跟神说，神呐、啊，我信心不足，求你给我加添信心，好不好？啊，这就是一个诚实的态度。所以耶稣真好，他来了以后啊，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啊，就是要信他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信他啊。我们知道他复活以后，那个门徒们见了他，但是只有一个门徒多马没见了他嘛，哈，多马就说，我若不见到他，我如果不把手探到他那个伤扎伤的伤口里，我不总不信。那么后来耶稣在他的面前出现的时候，他就一下子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降服在耶稣面前。耶稣说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，说你看见了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比看见了才信的人有福呢？你知道吗？啊，没看见就信的人信心更大嘛，更大。所以看见了神迹信耶稣的，不如没看见神迹就信了的。你知道你看见了神迹才信，那你的本事就那么大。好，意思就是我看不见我就不信。我跟那个我一个朋友就这样讲，我迷晕的时候的一个朋友，他就说，如果真的有神的话，你让他显灵给我看，给他显灵给我看，我一定信。我说你如果不信的话，他没法向你显灵，对的，心诚则灵嘛。你如果不心不诚，你不信，没有心灵和诚实，他怎么能向你显灵呢？这是第一点。我说第二点，你如果非得让他给你显了灵你才信，你要小心呐。他给你显灵可是很厉害的啊，真的很厉害，显什么样的灵你都不知道，说不定把腿打断了然后再医治你，车祸然后再拯救你，你知道，让你变贫穷了，然后你再好让你穿过针眼，你的勒索是不能穿过针眼的，富人进天国比勒索穿针眼还难吗？那么门徒就问主啊，这还有谁能得救呢？耶稣说了一句话至关重要，他说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我就想到在神凡事都能，他怎么让骆驼穿针眼呢？他让骆驼死了化成灰儿，他不就穿过针眼了吗？富人进天国难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比骆驼穿针眼还难，那富人怎么得救啊？耶稣有办法让他变穷不就完了吗？非常好办，上帝一天之内让你变成穷光蛋，马上进天国。上帝凡事都能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让上帝非得看见上帝的大作为、大手笔，我们才信。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。不要等到那些临到了我们才信。所以耶稣真好，他来了告诉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奥妙啊啊！我们每个人单纯到一个地步是最有福的，像小孩子一样永远的信靠他，就是他啊，惩罚我依然不离开他，像大卫一样。大卫从来都是像神这样求告的，不管他犯罪的时候还是他被追杀的时候，他永远不离开神。就这么说吧，我就死赖住你了，耶和华呀，你不要逃避我的面，我就是要死抓住你。我们对神就这样，你放心好了，神不会嫌弃我们，在任何的光景中他不嫌弃我们，他巴不得我们天天拽着他的后襟后衣服，拉着他的衣服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啊，跟着我奶奶把我带大啊，他到哪儿我都跟着他，你说我是跟屁虫一样跟着他。他一些老太太们在农村啊，他们去玩那个纸牌呀，玩纸牌，哎，我就在那跟着他，老赶我，别老跟着我啊，哪有这么大孩子了像你一样老跟着我啊。其实后来我才知道他喜欢我跟着他，他特别喜欢我跟着他。后来我当了兵，我离开了家乡， 啊，到北京去当兵。我在回家探亲的时候，我奶奶啊亲我呀，她巴不得还让我跟着她去走啊。我说不行了，穿着一身军装，拿着她还带着我，她去串门的时候跟我一块去，拉着我。哎呀，我就觉得我跟我奶奶那个感情啊，我就感觉到我们跟上帝也是这样，你跟着他啊，你不要不好意思，什么时候都抓住他不放。我奶奶玩纸牌的时候，如果他赢点钱就分给我两毛啊，呵呵，如果输了他就不给我了啊，就高兴的不得了啊。就是人跟神之间那种感情，就是依赖，你对神的完全的依赖啊，俯伏在他面前啊，这是他最喜悦的，最喜悦的。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无能的孩子，我们本来不但无能，而且还没出息，我们还有罪，我们像泥土都不如啊，像蛆啊，像虫一样，我们就是这样，我们是靠着神活着。所以这个信心大到一个地步，就是完全的啊信赖，完全的信赖，就是你永远相信他不会坑你，他不会害你，他不会啊伤你啊，就是白天太阳不伤你，晚上月亮也不会害你，就是你不管遇到什么，他都与你同在，这就是信心。而且只凭他的话就信他，我以前讲过，不要什么印证。我们基督徒常常讲印证，印证，印证，印证当然好了，有了印证还不好吗？你知道？但是如果靠三个印证我才相信神，这样的人绝不如一个人，他一个印证都不要，就凭他的话就信了，神就更喜悦。所以我们不是要印证，仅凭他的话就信他，啊，这是一个蒙福的人啊，一个得力，这一生得力的人的一个秘诀。从哪里得力量呢？从信心当中得力量。约翰说得好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这句话非常重要，不是靠着财富，不是靠着聪明智慧，不是靠着全能，乃是靠着我们对上帝那颗单纯的信心，使我们能够战胜这个世界上的一切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上的父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借着耶稣来到世上，告诉我们人生得力的秘诀就是完全的信靠你，因为你是力量的源泉，没有一样不是从你而出的。太阳发光，地球旋转，万物生机，我们心中所有的智慧、爱情，我们所有的力量都是由你而出。天上的、地上的、人间的所有的力量都在你之下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是我们力量的源泉，我们全身心的依靠你，我们像婴孩在断了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中一样，我们在你的里面，你永远的爱我们，我们永远的依赖你，我们永远不放弃你，我们的手永远的抓住你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让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，你在哪里我们也要在哪里。主，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休息一下，我们还有最后一趟。